德国唯心主义第十五讲 German Idealism Session 15，我们正在讲 Fichte 费希特整个的科学论或者知识论。我们到了第十五个小点 The 15th point， 还是在讲自由的 Freedom， 可能的自由和具体的自由Possible freedom, actual freedom. 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第十四点的时候 ，point number 14，我们看到，哲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空间、有时间，还有因果关系 ，space, time, and causality. 但是解释不了。当这些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每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有它自己的具体的素质，或者我这个人为什么是时空、因果等等组成的这个的有原因素的个体的？当自我发现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他同时发现到这个自由的自我也是活在这个世界，蛮有因果时空这些的决定因素的世界里面的。简单的说，一个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没有那么的自由。好，我们来到第十五点 point number 15， freedomAccording to Fichte's argument, is possible and actual o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limitation and necessity. 根据费希特的论点呢，自由呢，唯有它是在一些的限制和必须性的这个架构里面，才会有自由的可能。和具体的自由 Possible freedom 可能的自由 Actual freedom 具体的自由都是在这个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的限制之下的 And thus it is never absolute but always limited and finite 所以呢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必然是有限的。On the other hand, 反过来说 ,just as surely as a free object must posit its freedom absolutely. 同时一个自由的个体自由的主体必须是意识到或者假设他的自由是绝对的。他是绝对的。意识到他的自由的 That is to say, purely and simply, schlechtsinn, and for no reason whatsoever. 换言之，这个自由的主体呢，是纯粹的意识到他的自由，简单的、单纯的意识到他的自由，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这样子意识到他的自由的。那这个一方面，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纯粹的意识到他的自由的 But so must it ever identify itself with so must it never identify itself with any determinate or limited state of its own being 那刚才还说过一个自由的主体呢是绝对的意识到他的自由的但是他也不可能认同自己啊，是在一个有决定的、有限制的状态里的。On the contrary, 反过来说 ，a finite free self， 一个有限的、自由的自我 ，must constantly strive to transform both 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worlds。所以这个自由啊，不断的意识到自己自由的这个的主体呢，必然不断的要改变 他周围的人类世界跟自然界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freely posited goals， 根据他自己自由所设定的目标来改变他周围的世界的。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从第十四点，就是上次的幕后到现在，一方面，一个主体，这个我，这个自我呢，是绝对意识到，也绝对假设它是自由的，绝对的自由，单纯的自由，没有什么理由的任意的自由啊，所以它不可能被旁边的决定因素所限制。但是他又知道旁边有时间、有空间、有因果关系。下面我们还要看到还有道德准则的。所以一个自由的、有限的自我，面对限制他的一些的因素，他必然要冲破这些的。飞行者在这里用的词是努力的去改变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根据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这个自由的自我，自己设定的目标来改变周围的人类和自然世界。我们继续。 The sheer unity of the self, which was posit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oundations, is thereby transformed into an idea of reason in the Kantian sense.那么在费希特的基础那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设定了，已经假设了自我是统一的，自我是一个的。那么这个自由的统一性呢，现在转化为一个理智、理性这个概念。从康德的意义来说，是一个 idea of reason， 理智的概念是什么呢？ The actual I is always finite， 具体的这个的自我永远是有限的。 And divided against itself， 它里面是分隔的，因为它不能够绝对的做自由的自我吗？And hence, it is always striving for a sheer self-determinacy that it never achieves. 它是有限的，它是里面是有斗争的，所以它不断的去努力追求，但是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的纯粹的自觉性，自己决定啊，自己自由的决定。再来一次哈，这个自由，这个自我呢，从费希特的这本 Foundation 的著一开始，这本著作一开始就设定的，就假设的 自我是一。但是呢，经过了哲学的讨论之后，这个一又是分隔的，又是众，所以他仍然是要找回他这个自由，这个自觉的。那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Sheer determinacy 就是纯粹的自由自觉。再来哈，三个阶段，自我原本原始是一，这个是第一个状态。第二，但是具体的我呢是有限的，而且是里面有分隔的。所以呢，这个本来是一，但是里面又是有纷争，又是有限的，这个自我呢就努力的就要达到这个纯粹自由、纯粹自觉的目标。那这个是他的可能达到的，但是永远又达不到的 possible freedom 或者 potential self， 可能的 有潜质的自我。所以本来是一也是自由的，目标也是自由的，也是一的，但是具体来说是内部分裂的。我们继续。 Between the original abstraction of pure selfhood as Shir Tathandung and the concluding necessary idea of a self that is only what it determines itself to be, in which is and ought wholly coincide, lies the entire realm of actual consciousness and real human experience. 好，我们来把分开这句话慢慢来讲。目前是具体的意识 actual consciousness， 就是这个自我意识，那它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也换言之就是真实的人的经历。再来一次，我们这里讲的是具体的，具体的意识，人真正的经验。那这个整个的人的经验的这个境界是在哪里呢？是在一个原始的之后，终点目标之前。那原始什么呢？刚才讲过了，纯粹的自我，纯粹自由的自我。那菲希特认为这个原来的纯粹的原始的自由呢，是一个 abstraction，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个限制概念，它的含中一个 limit。 最后的那个呢，是自我决定它要成为怎么一个自我的，那个自我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逻辑上的概念。再来一次，原来的那个呢是抽象的，将来那个呢是经过了逻辑过滤之后，是必然是自由自觉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what is 那个具体的情况就是 the ought， 应该是如此的，理想了，这个应然呢就符合的已然了。但是具体的人类的经验在中间，具体的意识在中间，内部是有分隔的。但你注意到啊，原来那个自我，那个纯粹自由的自我，是个抽象概念。将来那个呢，就是自我决定它应该是如何的，那个的境界呢，刚才说过的也是达不到的。那人就在中间，所以这两个原始的跟最后的都有点像康德的那个的物质体的我跟物质体的世界，抽象的，达不到的。这个是整个知识论的基础的部分。自我是自由的，自我是一个意识，这个自我意识有了才会有自我，这个自我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又不是真正的自由，具体并不自由，他要达到自由，但那个目标又达不到。好了，我们停在这里了。现在我们来看，仍然是在看费希特的整个的哲学系统，但是已经离开了基础部分，现在我们来到他的分题部分。他把哲学或者知识分为四部分。好，我们来读。 Having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his new system， 费希特现在已经建好他整个的新的系统的基础。 Fichte then turned to the task of construct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a fully articulated transcendental system。 费希特下一步呢就转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全说清楚的超验系统，就是说最一致性的一个的哲学的系统。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which is mostly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which is most clearly outlined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of the transcript of his lectures on Wissenschaft's letter, Novo Ethodo. 这个整个的系统呢，的架构最清楚的哪里说出呢？就是在费希特的这个知识论的演讲最后的部分。 According to this plan, 根据这个计划, which has no analog in Fichte's later writings, 他把他的整个的知识系统这样子分为四部分呢，在后来的著作没有相似的说法的。The entire Wissenschaft's letter is to consist of four systematically interrelated parts. 这个哲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有系统性的，是彼此相关的。第一部分 ，first philosophy,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foundational portion of the system. 第一就是首要的哲学，这个是相对于 它整个系统的那个基础性部分, as present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Wissenschaft's head letter and revised in the lectures on Wissenschaft's letter Nova Methodo, 就是在他的知识论的基础那里提出的，后来在他的知识论新方法的演讲里面再修改过。第一就是哲学，这个第一部分，基础性的哲学。 第二部分, theoretical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nature. 第二部分呢,是理论的哲学,换言之,自由论,哲学的自由论, philosophy of nature. 第三部分, practical philosophy, 实际的或者实践的哲学, or ethics, 换言之,就是伦理学,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ent of a system of ethics. 那么 Fichte 有写这本伦理系统 System of Ethics 这本书的第四部分 Philosophy of the postulates, which includes the subdisciplines of natural law or theory of right. 推论的哲学就包括了自然律 和人权论 theory of right. 对不起，你可以说人权论或者正义论也可以啊。这个是他的 foundation of natural right 自然权利的基础这本书里面所解释的。所以第四部分呢是这法律方面。 And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和宗教的哲学。再来哈，第一是哲学基础，第二是自然论，第三是伦理学，第四是律法和宗教的哲学。下面是我的注释。When God created Adam,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He gave man a mind, emotions, and a will of conscience. 他赐给人一个理智，有感情，还有意志或者良心。He wanted man to know him, know himself and others, and the world. 上帝要求人去认识他，神他自己，认识人自己和别人，和认识世界。With a heart that obeys him and his revelation, 用一个顺服神、遵循他的启示的这个心来去认识神、认识人、认识世界的。 But man fell, 但是人类堕落了。 He now only has a fallen, autonomous, rebellious mind and heart. 现在他只有一颗的心，一个的理智，是堕落的，是自主的，是叛逆的。With his fallen heart, he now attempts to know God, knows himself and others in the world. 那现在他用这个堕落的自主的心，尝试去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人类，跟认识世界。 Nevertheless, man still possesses a mind. 可是人仍然是有理性、有理智的。Man continues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systems of theology, philosophy, psychology, science, and law. 人仍然能够建立一些的思想系统, 神学系统、哲学系统、心理学系统、科学系统，还有法律系统。
God even gives man common grace， 上帝甚至乎给人自然的恩典，或者是普遍的恩典。 To make some of these ideas useful and helpful for others， 好叫人想出来这些的概念呢是有用的，也是能够帮助别人的。
Philosophy of nature， 自然哲学，换言之科学。
By philosophy of nature， Victor seems to have had in mind something similar to Kant's metaphysical first principles of nature。
他这个的自然的哲学呢，就有点像康德的自然的形而上学首要原则。
Although Victor himself devot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execution of such a project，
但是费希特呢用很少的精力来从事这方面的计划的。
The closest he ever came to developing a philosophy of nature according to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 is the compressed account of space, time and matter presented in the outlin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r with respect to the theoretical faculty and the lectures on Wissenschaftslehrer
Nova Methodo。费希特用了很少的精力来讨论科学，不过他的确想要发展一个自然哲学啊。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很压缩的、很精简的讨论过空间、时间和物质
（space, time, and matter）。空间、时间跟物质。In fact, a philosophy of nature.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r, turns out to be even more modest than Kant's.
其实呢，在知识论里面的所谓自然哲学呢，比康德的更加的简陋
，and more closely resembles what later came to be calle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所以后来呢，称之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就比较像费希特所写的。
Than it does the speculative Naturphilosophy of Schelling and Hegel，
就不太像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很简陋的，也对科学的简简单单的处理。我们下次继续。